请看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在新约圣经的292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在新约圣经292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到3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一会儿我们还要读别的地方的圣经，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再一起安静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你不但接着你的仆人保罗把你的心意告诉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告诉历世历代的人，就是在各处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聚会也求告耶稣之名的人。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求告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早晨在那里相聚的时候，我们认定是我们的主把我们呼召聚集在这里，我们认定我们的主的应许不落空，你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今天要借助你自己的圣经来教导我们，要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在这地上要设立教会。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安定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烦恼和重担，开启我们的心眼和耳朵，让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至于浪费这个时间，也不至于浪费你给我们宝贝的恩典，预备我们的器皿，让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来承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圣灵来光照，也感动，有启示，会有什么责备，会有什么样的安慰，会有什么的劝勉，会有什么样的教训，主啊，让我们一点都不漏过。愿主恩待你的仆人，再一次的用你的宝血洁净也充满也使用他，使他站在这里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你的呼召，你的感动，让我们整个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愿主为大，愿你的名尊为圣。我们将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今天这一个主日开始，要讲一个主题的信息，叫做认识教会。今天是第一讲，要认识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究竟是什么？在各位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你所认识的教会是什么？在普通人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所认识的所谓的教会究竟是什么？可能我们做基督徒的知道教会，知其所以然，因为这个名词太熟悉了。我们常常听见说教会教会，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我们彼此谈话的时候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接触到。然而我们究竟对教会有多少的认识呢？是否像其他一般的人一样，提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哦，教会那是什么？那是一栋建筑物，那个建筑物跟其他的建筑物不大一样，比如说门口有一些很高大的柱子，比如说那个房子的顶上有一个尖塔，或者是有一个十字架，或者是有一些彩色的玻璃窗，啊，那是一个教会，跟其他的建筑物很容易分辨出来。我认定这不是一座银行，我认定这不是一个戏园，乃是什么？乃是一个教会。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对不对？或者在有些人的观念里面，教会是什么？是一个活动的中心啊，有好多人，特别是我们华人来到这个异国异乡啊，到哪里去活动啊？好多的地方活动，那其中之一是哪里啊？教会，对不对？教会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又是举行一个聚餐呐、啊，或者举行一个相亲会呀、啊，或者举行一个什么会呀、啊，友谊会呀、啊，啊，那是教会是什么？在许多人的心中，教会是一个活动的中心，或者是一个交谊的场所。还有，教会是什么？教会可能在有一些基督徒的心中，教会就是一些不同的宗派啊，那么有长老会呀、啊，有巡礼会呀、啊，有信义会呀、啊，有金信会呀、啊、等等，对不对？可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用教会这个词，从来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的观念中所出现的这个教会的意思，远超过这个意思，远深过这个意思，没有像我们的观念中所认识的所谓的教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哎呀，太粗浅了；如果是这样，上帝太伤心了；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来这里仅仅是聚集交谊交一下，哎呀，太可惜了。有的地方比我们这里交谊还好，有的地方比我们这里节目还多，你何必到这里来呢？你要听音乐，有的教会那个唱的唱作俱佳；要听演讲，有的讲的活泼生动，对不对？何必到这里来呢？在圣经里面，教会那一个名词非常的宝贝，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深奥，是把神的一个心意说明出来的。那么教会是什么？我今天要跟你讲三点。第一，教会乃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教会是什么？第一，教会乃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蒙召做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写信，写信给谁？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信给谁？给那些在各处凡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这些人是什么？是蒙基督的呼召做圣徒的。这很清楚的说的吧，蒙召做圣徒的这些人。所以教会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聚集，聚集，集合，一群人集合在那里。是谁叫他集合的呢？上面说是神的教会，是主耶稣把他们招出来的那群人，让他们集合在那个地方。这是教会的第一个意思，是蒙主耶稣基督呼召出来一群的人在那个地方聚集在一处的。所以我们看得见的一群的人，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也有组织，他们也有一些事工，他们也有一些活动。而与世界的组织活动不同的是，他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认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他们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不但有组织的，也是特别是有生命的，不但在地上的，也是连在天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他们有同样的称呼，一位主，一个信仰，一本圣经，领受一个圣灵，一个生命。那一些人他们集合在一起的，主耶稣呼召出来的那一群的人，这是教会。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有这样的真理，神曾经呼召过谁啊？在旧约里面你们很清楚知道他向谁说话，呼召他出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本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拜偶像的那一个地方。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这个地方，本地本族父家，要离开这里，往我所指示你的一个地方去，那就叫呼召了。神的话临到他说要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他做什么，要出来要进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叫呼召。所以亚伯拉罕就照做神所说的话，往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去了，这就叫呼召。从原来的一个地位，原来的一个地方，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叫他呼召，把他呼召出来，离开那里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一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看见另外有一群人蒙呼召的，那是谁呢？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从埃及召出来，他们原来在埃及那个地方，上帝把他们召出来，兴起他的仆人摩西，把那一群的以色列人从法老王的控制之下，从埃及国为奴的那个地方，把他召出来，使他们脱离法老王的那个辖制那个管束，脱离那个地方埃及国，说往我所指示应许你们的那一个地方去，啊，就呼召那一群人出来了，就呼召。还有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他们犯罪作恶离开神，他们又被人掳去了，一部分要掳到这个亚述，有一部分掳到巴比伦去了。后来上帝又把他们呼召出来，带回来到他原来的地方，那是从一个被掳的一个地位上把他带出来，这就叫做呼召。哎，弟兄姐妹，什么叫教会啊？教会是上帝特别从万民中，从不同的地方把我们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那叫教会。从哪里呼召出来啊？从拜假神的那个地方呼召出来。从哪里呼召出来啊？从被撒旦魔鬼辖制痛苦的地方呼召出来。从哪里出来啊？呼召出来啊，从在被掳的一个地位上面把我们呼召出来，使我们得到自由，那就叫做呼召。那呼召的一群出来怎么样？不是说出来了就完了，既然是神所呼召聚集在哪里的，他有一个目的的。他不仅说你召出来了，好，你们都在这里。比如说一个学校校长告诉说要集合到操场里面集合，大家都来集合了，说不是集合他就不管了，不是把他们招出来告诉他们聚集在一起了做什么？校长说我们现在宣布要有召会，里面还有一些内容，还有做什么？校长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一群人是属于这一个学校的，你们在这里是做什么？是要教导你们，使你们的德育，使你们的体育，使你们的智育，使你们的情欲都要好好的教导，使你们在各方面长进，将来成一个有用的国民，是一个完全人格的一个人，对不对？不光是把他招出来啊，还有事情。照样上帝不仅是把我们这些人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乡、不同的背景把我们呼召出来，使我们在这个地方，他还要在我们的身上有目的的。什么目的？让我们在一起实行敬拜我们的真神。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他，我们祷告跟他交通啊，我们在这里实行敬拜。一个受造者到一个造物主的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一个被造的生命寻找他那一个生命的源头，哎呀，他真是得到那一个满足，他找到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跟那个生命的主有交谈，那是一个享受。 那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一个宝贝的旨意，也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敬拜他。据说亚伯拉罕所在的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是做偶像做假神很多的一个地方，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专门做那个偶像做假神的。有一天他的父亲出去了，就交代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在家里看店啊，老爸今天出去看店。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看到那些大的小的胖的瘦的，拿一个棍子每一个在他们头上敲一敲敲一敲，然后他就大声地说，你们不是神，你们是人造的，我不怕你们。然后就拿个棍子蹦了蹦了蹦了把他们都打掉了。哇，吓得要死，怕父亲回来打他。父亲回来一看，天下大乱，你做了什么事？他说，这些是神啊，你说我看他们都不是神，他们这个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嘴巴不能讲话。在犹太人当中传说有这样一件事哦。哎，感谢主上帝，我们本来是在一群的假神，许多的假神的那个情况之下敬拜的，那今天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的真神。我从小时候，我六岁的时候就跑到庙里面烧香烧纸磕头敬拜我妈妈告诉我的那许多的神，二三十个神，个个烧香烧纸叩头。但是感谢主，有一天神恩待我，他说，你出来，你出来，上帝只有一位，你敬拜是好的，但是你敬拜了不是该敬拜的。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实行敬拜他，神把我们呼召出来还有目的，要向他所给我们的目的地敬法。以色列人出来以后，他们有一个目的，上帝说，你们要到我所指示你们应许给你们的那个美地，迦南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丰富的那个地方去。我们可以从贫穷进到丰富，我们不但得神的生命，还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还给我们人生宝贝的经历。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个迦南地不是预表，不仅是预表在基督里得的丰盛的生命和产业，还是预表将来在天上那一个荣耀的国度啊。第二，教会是什么？教会不仅是神所招出来的一群的人呢，圣经还告诉我们，教会是一群立约的人，立约的。好，我们现在来读第二个地方的圣经，请你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旧约圣经的九十一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每一位都找到了吧？好，我念这一段诗经圣经，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腓立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什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第二，教会还是一群立约的人。与什么人立约啊？神跟我们立约的人。上帝跟在旧约里面，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在新约里面呢，那时候耶稣与信他的每一个人，与他的门徒们立约。所以这一本圣经叫做什么书啊？叫做约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是旧约，对不对？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什么？新约。 旧约、新约，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那就表明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从来不毁约，他不爽约。有跟人约会过吗？我说几点钟到那里？八点钟，等啊等啊，八点一刻还没来，哎呀，真难过，等一分钟啊，等于好像过了一小时一样，那没有守约的。你有跟人家立过约吧？这个租房子多少钱一个月？有订过约吗？买卖房产订过约吗？结婚的时候立过约吗？盟誓过婚约啊？那你所看见的约跟约是什么样？是什么对象？是什么地位？人跟人才能立约，对不对？请问呢，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跟一个猴子立约？请一位朱先生来做见证。我不是说姓朱的朱先生，请一条猪来做见证。说猴子，我跟你两个立约哈，我们俩定好第一条就怎么样？完了，签字。朱先生做见证，那姓朱不是姓朱的，一条猪做见证，没那事。为什么？你在这个约的这个事情上，你看见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基础是什么？是说到神的恩典。因为创造的人的神怎么跟人来立约呢？对不对？那样一位伟大、一位荣耀、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跟一个渺小的人来立约呢？因此约，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最基本的那个是在神的恩典上，我们不可能跟神立约。第二，是神自己主动在那里跟我们做成的，立在一个事实的根基上，对不对？这里说上帝在什么时候跟以色列人立约啊？请问是不是还没出埃及之前？说以色列人都听啊，现在我要跟你们先立约，好，我准备要把你们从这个困苦当中、为奴之地、法老的权下、哀哼的这种光景里面救出来。我先给你们立约，第一条怎么样？第二条怎么样？我把你们带出来啊，你们要付什么代价？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要是跟我烧这个献多少牛啊，献多少羊啊，给我，是不是这样子？神什么时候跟他立约的？是出了埃及之后，把他们拯救出来。这里明明说，我在埃及里所行的大能怎么样？一次、两次到十次拯救你们，你们都看见了啊！不但如此，我像一个老鹰背小鹰一样把你们背出来啊，救出来还不算呢。法老的军兵来追赶你们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投在海中，你们在旷野迷路的时候，我就用云柱带领你们白天，晚上用火柱带领你们，对不对？然后我把你们小心翼翼的，好像老鹰背小鹰一样把你们背到这里来呀。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我给你们立约。是神先做成一个事实啊，不是先跟他讲了条件呢、让以色列百姓就看见说，他们在埃及地，他们在其他地方所敬拜的那一些神，那个人跟假神的约那完全不一样啊。他是先有条件的，我拜你一拜，我烧多少香，烧多少纸，上多少香油钱，那么你就给我少一些货，你给我多降一点福，然后讨价还价，签订协议，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群立约的人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一群在神的面前蒙恩典的人。约在哪里？约在上帝的恩典的根基上，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什么？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人，不是我们配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他们配，他们有什么好的条件，他们比别人好，他们比别人强，他们的族比人数比别人多，不是这个。正是生命记是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所讲的，他说不是你们比别人好，也不是你们比别人多，你们比别人强，所以我才跟你们立约，不是这样的。约乃是建立在一个根基上面， 荣耀伟大的神跟渺小的一群人说，我跟你离约吧，我跟你离约啊。哎呀，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要跟人立约，他要谦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像人一样，才能够跟人立约。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降临在那里，那些百姓远远的站着都发颤发抖，连那个山都发抖，那个山都震动，对不对？有雷电啊，有闪电啊，有雷轰啊，有这个乌云啊，有脚声啊，哎呀，人都不敢靠近，因为那一位荣耀的神太荣耀了，圣洁的神太圣洁了，公义的神太公义了，人太不义，人太污秽，所以害怕。所以他们有一位上帝呼召说，摩西你上来到山上，我跟你讲话。他们约有一中保，然后他就把上帝所说的话传给那个百姓，百姓就回应说，阿们，是的，我们要遵守。就这样，在新约里面有一位中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人与神立约，谁是我们的中保啊？希伯来书说，哦，那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哎呀，耶稣基督成了我们新约更美的中保。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那不过是一个影儿，新约这个才是一个实体。以色列人不过被拣选是为着全世界上的人蒙恩，那是一个影儿，这是一个实体，那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验，整个应验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呐，哎呀，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跟神立约的人。立约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群蒙恩的人，蒙上帝大恩的人。在新约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上帝的恩呐、也本乎一件事实。什么事实？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个事实。做成了什么事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为你为我死了，流血了，从死里复活了，建在那一个事实上面。正如以色列百姓，上帝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使他们过红海，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区，那一个事实。因此我们这些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每一个跟神有约的那一个人。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好，我们再看第三，教会是什么？是一群蒙拣选的人。我们看两个地方的圣经，第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新约圣经269面，一章第四节，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下面说什么？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一同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请。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再看第二个地方，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新约圣经的336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找到了，我们请同声读，请。唯有你们拣选的族类，是有好，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下面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我讲第三 教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蒙拣选的人。好，这个一讲到拣选这两个字啊，就有一点问题出来了，就有一个问号出来了。因为就着我们的脑筋所想的，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所想的，什么叫做拣选呢？当然你去买菜你要选什么样，请问你去买一对青菜在那里，你去买青菜你要选什么？选新鲜的，烂了的要不要？不要，丢在一边。你去买一个烧饼选什么？选热的，哎，这个厚一点，这个大一点，这个我要。你去买肉选买什么？新鲜的，你想要买的那个。你买鱼买什么？那个不新鲜的，看看鱼鳃不红，看看鱼眼睛不亮，不要。要选新鲜的，对不对？你要选一个人呢，选什么？年轻的、美貌的、英俊的、潇洒的，当然看什么人选什么人哦，对不对？但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这里明明说，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哎呦，那你想到说，上帝啊，我这个受宠若惊还不说，而且你恐怕这有点偏心吧。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说，啊，你们的上帝怎么这样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你们呢？那我们这还没信主的人哈，得了得了，站在一边。不但如此，而且有人讲这个拣选的论调，那完全把圣经的真理都讲歪了，又讲到神的那个武断，讲到神的那个狭隘，讲到神的那个专制，说神就是拣选的，拣选了你啊，你跑都跑不掉，你一定非做基督徒不可，你一定非得永生不可，福气不可，你一定非进天堂不可，推也把你推进去。如果没有拣选你啊，你挤也挤不进来，你总是逃不了地狱的火，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戴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明明说，上帝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们。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你们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就明明说了，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这不是明明说的拣选吗？ Alex 怎么办？第一，弟兄姐妹，拣选不是像我们人的头脑所认为的那种的拣选，也不是叫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这个思想太受限制。你知道，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人的整个都变了质，我们的思想一个想法一想里面就是什么，就是狭隘的，一想就是自私的，一想就是为己的，那个想法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人的反应也不一样，一看到一个人，哦，怎么这样子的人，怎么长这样的，一看，哎，怎么那样子的人，那个思想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而且不明白圣经的真理。这里圣经怎么说，应该怎么解？他说，从创立世界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一是讲到什么？讲到神是一位超越时间的神。我们人都是受这个时间的限制，说哦，还没有时间，还没有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哎呀，上帝有偏见，有偏见。上帝说，我根本没有造世界之前，造世界之后，我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我是一个永远的现在。神根本不在时间里面，对不对？我在创世以前，请问在哪里拣选？第二，在哪里拣选？在基督里拣选呐、啊！你凡接受基督，你凡在基督里，它是一个原则，就是蒙神所拣选的嘛。你在基督之外没有拣选嘛，对不对？好像神告诉这个挪亚一样， 他说挪亚这个时代在我面这个、世人在我面前败坏了，你要造一只方舟，你跟你的儿女什么这个妻子儿女媳妇儿子都要进到方舟里面去，还要带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都进去啊。然后他就传道那里说120年之久，告诉他们说洪水将来了，你们要准备。结果在什么地方人得救啊？在方舟以内的都得救吗？在方舟以外的不得救？得告诉你，你要进方舟去吗？照样，他说我在创世之前，在基督你就拣选里面，你凡在基督都蒙拣选，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你来，你听见基督的福音，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蒙拣选，原则就是这样定了，不是像我们那么下来的。如果是那样，你我还传福音干什么？如果是那样，我们还去带人信主干什么？你不带他也跑不掉，他不被拣选，你带也没有用，白费力气，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明明说了，在创世之前讲到那一位神是超时间的神，还有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讲到那一位神是一位智慧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造了人，他也预备有救法，好像人造船一样，他不但造了船，他也预备了救生艇。然后就讲到他的原则是在基督里，你接受基督吗？你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吧，你被拣选，你在基督以外没有这个力，你不可能，你在船里面就得救，你在船外边就是洪水就死了。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不但如此，而且怎么样？而且叫我们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应该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啊。第二个地方，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下面特别讲到一件什么事？被拣选的做什么的？哇，感谢主，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职位，是属于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太好了。可是做什么呢？他有一个目的啊，为要叫我们宣扬呢，召我们从黑暗里出来，进入光明者的那一位荣耀的神美好的计划，对不对？那是说到神在我们这些被拣选的者的身上的计划，不是说哦被拣选了，哈哈，好啊，做花轿天天好舒服，准备进天堂，不是那样的意思啊。被拣选说神有说这一群被拣选的人乃是一群有使命的人，那一群蒙召的人乃是属于主的人，那一群立约的人乃是他们蒙恩的人，这一群蒙拣选的人是有使命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什么使命？我们一个人拣选乃是为做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侍奉神，全教会人配搭在一起侍奉神，荣耀神，也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宣扬呢，召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到光明，从死亡里面出来进到永生，从撒旦魔鬼的权下出来进到上帝国度，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哎呀，感谢主，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群蒙拣选的人，拣选做什么？一群富有使命的人。哦，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真是宝贝，圣经真是宝贝，让我们看见明白说什么是教会呀，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教会的。因此我们的一生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之下，我们的用处，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有使命的，是有用途的。有一个女孩子穿了新鞋子新袜子，一走路不小心踏到泥巴里面，那个女孩子蹲下去看看那个白袜子搞的泥巴，她就转过头来问我妈妈，她说妈妈，泥巴是做什么用的？妈妈想了一想说，泥巴是做砖头用的吧。孩子说，做砖头做什么的？妈妈说，做砖头盖房子的。孩子说， 盖房子做什么用的？妈妈说给人住的。然后呢，孩子想了一想，妈妈，人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人做什么用的？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被拣选的人，蒙恩典的人，请问做什么用的？做什么用？有用的。如果没有用，上帝就不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用，我们何必在这里聚会？如果没有用，何必讲道？何必唱诗歌？有用的，真是有用。我听见呢，我去休假回来，就听见这个好消息啊！听见好几位弟兄姐妹很兴奋地对我说：“说5月5号，上上一个礼拜六，我们的青年家庭团契的聚会，哇，大大爆满，大大蒙福。”在王志山弟兄的家中，这个他们举行了一次的福音聚会。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青年家庭团契那么每一个月就有一次的这个福音聚会，是带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听到，给他们做见证，传福音，讲基督的真理给他们听。好，他说，哎呀，没有想到一下来了那么多人呐、孩子有30多，大人大概40-50人，把我们那房子都挤得满满的啊，我们谈到的人都不够了。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什么？你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把自己预备好了，神要使用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不能不向人传福音？什么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有用的人？有的请客，有的搬椅子，有的预备晚餐，有的谈道，有的开车。哎呀，真是有用。为什么呢？是在神的永恒的国度和计划里面有用的人，是一个为神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个人，有用的人。愿主恩待我们，不但是我们的青年家庭团契有这样的复兴，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传福音，也盼望说这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意象。你看见那一天来聚会的，我听说绝大部分都是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他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听到主的宝贝的福音呢，他们有这个机会得救啊，他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受造就。而且弟兄姐妹，不但他们自己成为基督徒得了福音，他们还可能把福音带到我们11亿的骨肉之亲的同胞那里去呢。从来没有听见的，那么许多，那么大的众，那么大的需要那里去呢？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投入啊？你说我们应不应该祷告啊？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支援呢、你说我们应不应该也成为一个其中的谈道者之一啊，接人之一啊？有用的，因为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要不然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们是一个逃命的人，是一个违命的人，是一个没有搭乘神旨意和计划的一个人。昨天我回来以后，从营地回来，我看报纸，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大概我们在座的好多位认识的，在报纸上见过，或者是年长一点都见过他，或者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张学良，你们知道，在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人，他要过90大寿，各方的人士要给他祝贺。那么一位跟他在一起生活了60年相处的一位，跟他就写一个撰写一篇文章，叫做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前面就说他是一个非常爱他自己的国家，爱他自己同胞人，他很诚实而认真，他不欺骗人，而且他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不推诿等等等。他也怎么就讲了他这个人。后来他就下面说一个什么，他说今天是他90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的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属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的福气。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他奇妙的安排。他知道是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一个人。人活多少岁不是很要紧的事，90岁固然是不容易，但是90岁的生活里面是怎样的生活？哎呀，这样一个见证实在是很美好。弟兄姐妹，真的勉励我自己，也勉励我们在座的，我们在座的年长的还没有到90岁的，可能有到90岁的，有大约也只有一位两位。那如果一个90岁的张学良，他能够在政府的官员各级的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他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的上帝，而且要完成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你我怎么样？你我年轻人怎么样？少年人怎么样？青年人怎么样？壮年人怎么样？我们上了年纪的怎么样？愿主恩待，叫我们看见教会什么样是教会啊，不是指一个建筑物讲。什么样是教会啊，不是仅指着一个组织讲的。什么样是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啊，不是指着一个活动中心讲的。什么是教会啊，不是指着一个教育机构讲的。什么是教会？乃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属于他的。什么是教会？乃是蒙神的恩典跟神所立约的一群人。什么是教会？乃是一群蒙拣选、富有神的使命的人。我们祷告。